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球为您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青年，雕塑艺术从事者，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称他为雕塑家，那么等会儿看他自己怎么觉得。那么因为我们是用 Zoom 做远程的录制，所以呢可以请到远在台湾台北的吴耀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的，耀廷，请你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大家好，我是吴耀廷，然后我目前在从事木雕艺术创作，从开始做木雕目前大概已经快要10年左右。
那快要10年，我想请教一下，虽然问人的年纪是不太礼貌的，但是我想请教你大概从几岁开始做呢？
就从19岁吧。对，从就是在就读大学期间开始创作木雕。
所以你是不是从小就想要做雕塑，而是上大学的中间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是这样的吗？
其实这跟我从小的生活背景有关系，就是我是生长在台湾的台东，它是一个山区偏多的一个县市，然后我住在山里面，然后其实基本上就是与大自然为伍。那我住在的房子也是比较特别的，我爸爸是用一个全原木的方式去盖了一间很大的木屋，然后他因为追求自然的关系，所以这些木头都没有上漆，从墙面的它是一种柳桉木，到内墙的部分是杉木，然后还有包含地板的柚木跟块木。那我们家都是打地铺睡觉，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贴着这些木头长大，用我自己的肌肤去触碰它，去感受它。那其实做木雕的人对木头的感情都是特别深厚，包含它的气味、它的纹路，还有木头有一种很温润的触感。对，所以这一些的经验一直导致了我对木头的钟情，然后一直到了大学的期间，当可以有机会接触木雕的时候，我就一头栽进去。
那么你说的这个台东，当然你说的是靠海，就让人觉得啊非常向往。那台湾是一个海岛，我想很多地方都有海，但是台东是在台湾的东部，所以海给我的印象是这个海岸线是非常的俊俏的，不是一个很斜缓有沙滩的那种海边，是吗？
对，台东的是大概出去几百公尺以内就会进入到海沟的一个区域。对，
所以你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你潜水的这种照片，是让你可以潜到多么深呢？
我这一张照片，我是在做自由潜水的一个活动，然后我目前有的证照是 IDA 2，然后正在考取 IDA 3。它目标
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种自由潜水的，对 IDA， 对 AIDA，
听起来好像小时候不乖，你 IDA。
对，然后这是一个自由潜水的系统。那我目前可以潜的深度在20米左右，等我考到下一个阶段的证照的时候，可以到24米到30米，对，水下30米这样。
对，所以你潜水的时候是要带很多的设备在身上吗？
它有两种不太一样的系统。目前看到这张照片，它是水肺潜水。那我想讲一下 其实为什么我会对潜水有兴趣哈，就是当我到大学就读了雕塑系，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阴错阳差的过程。我本身是想要念美术系的当时，然后因为台湾的考试制度导致我最后进了雕塑系，然后刚开始就读的过程中其实是很想要转系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会爱上它，我很常跟朋友的一种介绍方式是，你在画一个平面的画作的时候，你透过一种虚拟的透视关系，你最多可以产生出三个面。对，比如说讲一个骰子好了，我们只能看到骰子的，在一个平面上只能看到骰子的三个面，但是
它有六个面。
对，立体的东西就是直接可以感受到六个面。然后这跟我的人生观其实也息息相关，就是当观看一件事物或者是一个情境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或是看到它更多的面向的时候，我觉得人会更清楚。这也是为什么雕塑会吸引我的原因。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我接触到潜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海里的世界或水里的世界，比起在陆地上我们受到重力的制约，水里的世界它才是立体。然后刚刚看到的照片其实是我第一次在帛琉去体验水肺潜水，就是 scuba diving 要背气瓶的。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开阔，也因此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马上就去考取了水肺的证照，然后之后又间接接触了自由潜水这样子。
对，那么你在海上冲浪是在潜水之前还是之后呢？
之后。其实像我本身是一个很爱，毕竟是山里长大的孩子嘛。对，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啊，我爸妈因为工作关系很忙，然后在山里又没有像附近的城市里面一样有很附近都有很多便利超商啊，怎么可以，对，你可以买很轻松，肚子饿就去买东西吃。但在山里呢，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爬到果树上面，然后跟着昆虫，因为对，摘果子跟着昆虫一起吃。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在荔枝树上面，然后当时的荔枝长了非常的多，然后香味也很浓啊，我附近有蝴蝶，有蜜蜂，有天牛，他们都在跟我一起吃果子这样。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生长背景，像爬树啊，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的项目就会特别吸引我，所以我从事了很多运动，包含像潜水，包含像排球、篮球，或者是冲浪、登山等等。
所以那这些运动项目就是让你的，我们说有这个强健的体魄，所以以后你在做大件的木雕的时候，你处理起这个大块的木头，也就是比起一般的人可能要容易一些了。
对，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我就想要分享一个我的经验吧。对，在我当兵的期间，我目前退伍两年，然后在我当兵的期间，我其实每天都在健身，因为台湾的兵种的关系，我的单位是非常清闲的，然后营区有健身房，我就每天跟着学长，那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健身哦。然后学长就教我怎么健身这样子，那我也就是想要抒发一下，就是过剩的精力，我就每天都去健身，可是就是这样一健了一整年。然后当我退伍的前夕，在放假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算是创作的比赛，它为期一个星期，然后要完成一件100公分以上的作品。对，然后那个其实是非常赶的一个行程，对于木雕创作来说，一个星期要完成100公分的作品，然后每天他可以工作的时，因为他是一个比赛，所以他其实是有限时的，然后每天要工作的时数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 他为了希望比赛可以赢到好的成绩嘛，所以是就是马不停蹄的一直做。
所以这七个小时不吃不喝的吗？
就是基本上我午饭都不吃了，对，因为我觉得时间很紧迫，所以就其实是非常赶。那这七天的创作下来，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但也因为我过去的一年在军中每天健身的关系，然后让我这七天其实完全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疲累，当然心灵很疲累，因为它是一个很操劳的过程，但是身体完全没感到疲累。那在我退伍之后，其实因为开始要面对到社会的压力，要生存下去，所以其实也停止了这个健身的活动。然后一直到去年的九月吧，我就是得到了一个伊朗的机会，让我去台北艺博，就是 R 台北去参展。那我希望带一件大的作品过去。然后当时我同时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在人还在三义那边驻村，所以我就利用驻村的放假的期间，又赶回台北继续创作这样。那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创作，其实我感觉到非常的疲累，就是那个是身体上的疲累，我几乎没有办法去应付那个创作所支付的体力。那我就意识到，哎、欸，我需要，就是我需要一个对健身的带来的一个益处，所以我最近又开始去健身了，这样子。对，那也很明显感觉到身体有比较有精力。对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你才做了。因为做这么大的作品才去继续健身、嗯、
对，我就觉得我对于木雕创作这样的，它其实是一种体力活、啊、那我觉得我的身体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
对，那其实这一次的展览，也就是你刚才上次说的这个刚刚说的上次这个展览呢，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雕塑的作品、嗯、所以我也拍了照片，你这个非常大的作品我也印象很深刻。那么既然提到这个作品呢，我们也不妨谈一谈，你这个作品是都是木雕的嘛，那这个木雕的作品上面似乎还有金箔，为什么会想到用金箔呢？
想要用金箔其实是最早的一个起因，是因为我在应该是16年的期间去了中国的四川美院做交换学生，然后当时那边的教授其实非常的开明，然后他就跟我说你难得来了中国，其实学院能给你的东西只有一定，那你能尽量去探索不同的知识就尽量去探索。所以其实我去交换的六个月的期间，我大概只有一个月是待在学院里，但我花最多的时间呢，其实是去外面考察或者是旅游。然后让我印象最深的，或者说影响我最多的是，我其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跟着中央美院的考察团从西安开始，然后一路考察到甘肃，这整整两个月，每天就是除了行程的旅途中的车程之外，起床就是在看石窟、看美术馆、看各种就是古文物吧。对，然后像照片这张，其实是让我影响我最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麦积山，位于天水的麦积山。然后它是一个山壁，然后山壁上面其实找满了各种洞啊。我们要观看的时候是要登着爬着那种像天梯一样爬到那个洞窟，它总共有七八层的一个高度吧。对，然后爬到那个上面去观看各种的佛教文物这样。那其实当时我本身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然后可是当我在看这些文物的时候，我是抱着一个毕竟我从事的行业，我是抱着一个雕塑的 角度去看这些文物。但是很神奇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我在观看这些文物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感触，然后那个感触非常强烈，但是我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这个感触。然后
你把它画下来。
对，当然我有去画一些数学，然后去记录，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触还是很深刻。那个并不是一种虔诚或者是宗教上给我的感触，它就是很直观的感触，就进到我的心里。那当我回到台湾之后，我想要去探索当时为什么这么强烈的感触，就是。所以我用了我最擅长的方式，我开始创作。对，然后为什么会使用金箔这个材质，其实也是为了去探寻这个当时的一种强烈的感触，然后一直延伸到了我17年的时候办了我人生的第一档个展，叫做《人间庄严》。然后我当然也试着去从宗教的角度去探索，但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并不是最直接的。对，就是身为一个雕塑的创作者，对，我最直接的其实是开始去探索材质，去探索造型，去探索这种很本质，雕塑上很本质的问题带给我的一种感受，甚至是场域。对，所以金箔其实在我的作品中扮演着一种精神性的象征吧，它更像是一种符号。相较于木头，其实金它是一个就是真金不怕火炼，它可以永恒的一直存在下去。那木头从一棵树它被砍下来的时候，它其实就像人的一个躯体，它从出生开始就渐渐迈向死亡，迈向腐败。对，那当用这两种材质去作为一个结合，金箔与木头，然后去刻塑一个不管是人体啊，或者是一种头像、面部表情等等这些因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用一种具象的形式，间接的去传达我当时在石窟中感受到的那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强烈感受。对，
是你提到这两种材质，一个是木头，一个是金箔。那么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有相近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感觉是柔软的，并不是那么坚硬的东西，是可可塑性比较强的感觉。
是。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等到广告了之后，我们再接着谈木材跟金箔。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亚秋为您请到的是来自台湾台北的一位青年雕塑艺术工作从事者吴耀廷。那他说他从19岁开始从事雕塑，那么现在呢也已经举办过一些展览，他刚刚提到的有2017年跟去年2020年的展览。那么在上一段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曾经提到的就是木材跟金箔这两个材质不一样的等于是雕塑的原材料，对他来说是一个是永恒，一个是就是可以说是无常，一直不断的在改变。木头呢是有生命的，一直不断的改变。那么金黄金是可以永恒存在的。那么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对它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然后这两个 材质又有什么样的相似跟不同之处呢？耀廷。
好，大家好。然后接着刚刚的话题，其实金箔与木头的这个结合，我觉得它是一种材质上的形式。那 我想要传递给观者的其实是精神方面的一种精神性。那这种精神性其实我认为它其实无法单纯使用我们的阅读或者是用逻辑就去把它一个排列出来。它其实是需要透过一种自身的体验，包含像你可能经历过些什么事，或者是有在什么事中得到一些体悟。那对于我身为一个创作者而言，我认为去找到这些精神上的体悟是我必须要去追求的一个目的。因此我从事了创作的工作，然后置信一处的时候，置信一处的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我认为心里会达到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同时我很热衷自由潜水，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你吸一口气然后潜到水里的一个活动，就靠着这一口气会下潜然后上浮到水面。那看似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运动状态，它其实要经历过内心跟肉体上很多复杂的技巧才能去达成的。我认为这样看似一个简单的运动，对我来说其实它跟创作是一模一样。对，当我吸一口气潜到水，
对，就是在你刚开始从事这个潜水，你刚刚说一口气要下潜然后上浮，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担心你潜得太深你就没有足够的气浮上来，这个是不是要经过一段的调试才能够掌握呢？
没有错，就是其实心里会恐惧是一定的，而且那种恐惧其实是不是用想的，它是非常直觉的，你知道你没气了你就会死掉。对，所以我认为潜水对我来说达到那种平静的状态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手段。对，因为在下潜的过程中，其实你的恐惧你的思考都是在耗氧，那你游泳的氧气就这么多而已，你要怎么让自己面对这些恐惧然后还能让心灵平静，才能去完成这个下潜到上浮的一个动作。它其实跟我在创作追求的那种精神状态如何达到一种身心灵的平静是息息相关的。对，这也间接的影响我近年来的一个创作的方向跟主题。
那么对你来说，不管是创作还是潜水，这两样共同的地方是不是你说的这个身心灵的平静？也就是给我一种好像你做这个创作，艺术创作或者是雕塑的创作，有一点修行的感觉。
说修行它也算是一种修行，但是我又担心这个词会不会有点过重，然后会偏向一个宗教化。对，就像我前面讲的，
对，你刚刚说你2017年的展览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人间庄严》，它的确
是不是也有一点宗教的感觉？
对，会，对，它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词汇吧。然后我其实想要追求的并不是一种相信什么、依靠什么的一种信仰关系，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去探索自我，然后透过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去达到一个那样平衡的状态。
是，自我如果能够达到平衡，我觉得很多人来说是要经过一个修行的过程。那么你年纪很轻，如果就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的话，可以说是很有慧根，是吧？
谢谢。但是我觉得那种状态，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在人生中都有经过一两次那样的状态，或者甚至更多。但是，如何让自己一直维持在一种平静的状态，我认为它是一种挑战。那为什么想要去维持在这种平静的状态？是，如果真的有体会过、感受过那样的状态，其实它所带来的喜悦、带来的幸福感，我认为是物超所值的，所以才会这样疲于奔命的找寻各种方式，包含创作、包含潜水。我就希望让自己可以长时间或者是永恒的处在一种这样的状态。对，
那么你。我想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当然也碰到其他的从事创作的朋友，那么他们是不是也跟你有类似的这种感觉或者是理念，还是你跟他们不一样呢？
我觉得每位创作者其实都有自己追寻的目标以及方向。那当然，可以，我跟我这些同侪之间或者是前辈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大家真的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其实专注就是所谓的至心一处，专注的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让人达到那个境界。但是过度的专注，它其实又会变成一种执着，就是可能普遍的世人对于艺术家的认定就是一种执着，他可能不一定需要功名利禄，不一定要大富大贵，但是他执着在他的创作之上的时候，他就会有所得到满足。那我自己的见解是，对于这样的执着，其实大家想要追求的那种幸福感、那种愉悦感，其实是最后都是回到同一个目标上，即使在过程中大家所看的风景不同，但是其实是在追求同一个目标。
是的，在你处理大件的木头的时候，你要用很多的工具，比方说甚至电锯这样子一般人觉得有一点危险的这些工具，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你的感觉依然是很平静的吗？
我觉得那身心的状况其实是会相互影响，但是同时又会有一种有点难形容。当然他会，我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要去思考我的这些工具如何使用，如何维持安全性，那他会偏向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诉求，就是我必须考虑它的危险度，或者是考虑我的创作的工时，我自己身体的状况。但是当我至心一处的在创作的时候，我的生理是心理是平静的。对，
所以就是你的身心是合一的，是很平静很专注的。用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活在当下。
是。那可是怎么说啊，我觉得其实这跟生活也很像，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你在交通的时候搭车或者是开车，然后或者是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的时候，其实要面对的环境是瞬息万变的。对，然后事情未必都会在自己的掌握之上，但是能真的能掌握的其实只有自己，对自己这个你的想法，你如果可以很平静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是一个稳定的，然后不受牵连。的确整个世界都在物换星移，但是你平静的看它的时候，它就是在物换星移，你没有跟着它走，你也没有必须被它拉走。
那么从你一个比较年轻的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是你很平静的看身体外面的物换星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同时也是在面对你 身体内部所有的变化，只不过在你年轻的身体里你不会感觉到，不会觉得它变化那么快，但是就像你说的木头一样，从生长然后到你作为做出一个作品，然后它都是在慢慢的腐坏的过程当中，所以人也必须要面对体外的物换星移跟体内的，不说是物换星移吧，但是也是不断的变化甚至是朽坏。
这是当然的，这是当然的，对。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物换星移是体外的，你说人只能够掌握到自己身体，但是这种掌握是什么样程度的掌握呢？
我觉得身体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皮囊嘛，我们的这个肉身的确是也一直一直在腐坏。那我刚刚想要提的那个掌握其实是更趋向你的精神状态，或者是精神性的这个层面。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使用金箔去作为一个精神性的象征，因为我希望我们的精神状态是可以永恒不变的。那所谓的永恒不变，我觉得最接近的一种状态可能就是平静，然后不去追求什么，但是也不被什么追求。
事实上在你讲金箔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也联想到了很多的宗教的雕塑都是用金箔的，甚至包括在像莫斯科它的有这个洋葱式的那个屋顶外面都是贴上了金箔。那当人看到金箔在阳光下那种闪闪发光而且似乎很永恒的这种感觉之下，真的是难免会产生一点宗教的情怀。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叫做宗教，但是对你来说可能不见得是宗教，就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一种感觉就是了。
对，因为其实如果要解读这个材质的话，当然有很多解读的方式。黄金可能不只会让人想到永恒，也会让人想到大富大贵。对，那我觉得在我的创作中，我是使用这个物质，它对我来说只是一种阐述的工具，就像语言中的一种单字或者是词汇。对，我就只是使用这个物质能传递的词汇，试着想传递我想传递的讯息给别人而已。
那么我知道你准备了一份这个影片，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看你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工序是如何？
OK，
不过我还需要找一下。
OK， 其实我在木雕创作这个领域，我受到影响最多的是一种中式与及日式结合的工法。因为我的大学以及研究所的指导教授他是留日的，然后当然其实包含我使用的雕刻工具等等，整个大东亚中华圈嘛，其实都受到这个文化以及传统长时间的一种影响。必须说这样的一种制作过程，它其实是并不是一种新的创作方式，但是我试着在这种传统的一种工艺里面去发现以及探索属于我认定一种新的概念。
对，你刚刚提到了日本。我们曾经讲到你在日本有这个驻村的经验。
对。
那么驻村又是怎么回事？
OK， 我想谈一下我在驻村的看法。就像我念了雕塑，然后非喜欢上雕塑的原因一样，我其实是对于未知的领域充满了好奇心，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年轻人嘛，我也不是拥有太多的财富，我有的可能就是一些技能以及时间， 所以在艺术的领域中，驻村这个活动它其实是帮助艺术家往外走的一个方式吧，对吧？通常在驻村的时候，依照不同的单位，它有的可能是公营的，有的可能是私立的，然后他们会提供通常常见的提供的一些条件，就是他可能会供你机票，然后供你住宿，然后有的会供你伙食，然后给你一些薪水，就是像零用金等等，对，然后艺术家就是飞到当地，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去创作一件作品或是多件作品，然后通常就把作品留下来，留在那边，给予那个当地的单位，这是作为一种交换吧，对，包含像心灵、精神以及物质上的一种交换，对。
所以你驻村的地点我们刚刚谈到的是日本，你是去过日本驻村，那么住了多长的时间，做了多少的作品？
接近两个月，然后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去日本的大田原市驻村，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对，然后其实去到那个环境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的舒适，因为它仿佛回到了我的家乡，就是台湾的台东，然后周围都是山，然后有一些农田，然后最近的邻居可能走路要走10分钟才遇得到吧，对，然后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舒适，然后也开始去感受一下当地吧，我大概花了2-3天的时间，就是在附近散步啊，走走看看，然后灵感往往就是这样，它好像就像接上了一条网路线，然后从云端的另一端就直接把东西download 下来，所以我其实灵感来得很快，就是我在当地一个山上的小神社，日本的神社，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了他神社上面挂着像一束稻草，他们当地称为那叫做喜美纳瓦，它是用稻草编织成一束，有点像辫子那样的感觉，然后会挂在进入神社的入口，那个其实在当地的习俗是在说明经过这个喜美纳瓦的时候你就会达到另一个领域，可能是一个神的领域，就是人间跟神的一种区隔的像凭借吧，对，然后我当时就联想到，因为驻村它其实必须你做的作品往往都会跟在地会有一些连结，然后他们也希望以艺术家的观点在地看到所见所闻，然后经过他们的发酵，经过他们的转换，去产生新的面向的一个艺术品，所以我就透过这个喜美纳瓦的一个概念，然后去跟当地，就是它叫做黑羽，大田原市的黑羽，对，这个地方去做连结。那黑羽在当地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叫做芭蕉，对，就是食物的那个芭蕉，他写描述黑羽像是一个少女一样，对，他那个秋季的时候特别美，然后他要阐述它的颜色啊等等，就是他认为这个地方是像少女一样非常的有活力的，那我就把一个少女的脸庞跟这个喜美纳瓦这种稻草神的一个概念做结合，然后变成一种法术。那我作品最后展成的时候，它其实是放置在一个比人再高一点的一个台座上，所以其实观者是可以通过这个少女的一个头颅的，就好像通过喜美纳瓦一样，从人间进入到黑羽这个当地的所在地，你就好像进入到一个很棒的地方。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他从事雕塑的工作已经有10年左右了。那么刚才呢，他讲到了他在日本驻村的一段经历，那么他看到了当地的一个用稻草做的有宗教意味的东西，然后做出了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当然就在当地留下来了，对吧？
嗯，没错。
所以你有没有想念你这件作品呢？
应该说不会想念吧，就是我把我想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已经传递给当地的民众了。那其实在当地的观众主要是以农民为主，然后他们其实并不懂所谓的艺术理论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就是很直观的看到什么样的物体就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可以得知的是即使我的日文不是很好，就是非常非常基础的，然后他们也不会英文，所以我们的沟通基本上都
是
建立在一个靠艺术，然后靠比手画脚、靠表情等等去处理。但是非常特别的是，我在那个作品完成的时候，他们当地的农民举办了一个宴会，用他们最好的农作物，还有猎人猎来的山猪等等，为我们去驻村的艺术家举办了一个像是庆祝的一个活动。那我其实觉得这样的一个驻村的活动，不只是可以跟不同的艺术家交流，跟在地的民众有所互动，我觉得也对我来说是一个去见识到不同的世界，然后反映出自己的内心还需要什么，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那么你驻村的经验也不只是一次了，其他的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呢？
没错，但是其实不同的地区驻村的性质不太一样。像目前看到这个，它其实是一个短期的驻村的比赛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是在桃园的一个原住民的木雕比赛吧，然后它的举办地点其实就在室外的一个停车场，所以大家都可以，民众也都可以来参观。然后我觉得不同的性质也是不太一样。那我去参加这个比赛，它是就是前面有提到为期7天的一个创作比赛。那吸引我本身也不是原住民，我是汉人，然后我是一个用不同民族的眼光去看他们的这个一个文化。对，那主要能直接讲的，我也是为了奖金去参加这个比赛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的确艺术创作它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但是同时当我还活在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也必须去思考如何让自己可以继续稳定的追求我所追求的目标。
那么你还有其他的驻村经验，那作品都是留在当地了吗？
对，像这件猴子它叫做人猴，然后它是去嘉义的阿里山的一个驻村创作的营队。 然后他用的木头很特别，是阿里山的小火车在前几年有翻覆吧，然后为了整修的时候从地底挖出的神木，然后当地的政府为了处理这批木头就找了一群艺术家来雕刻这样子，然后符合当地的一种也是像不同其他的驻村一样，它需要符合当地的一种需求，然后跟自然跟山林有关系，所以我刻了一件这样人偶的作品。这个是在三义的一个驻村，对，它是三义木雕博物馆办的一个驻村的活动，然后他希望可以把当地的一种木雕的传统的工艺，然后传承给新一代的年轻人。所以其实我去这个驻村的时候，还是对于木雕才刚接触一两年，那也受到当地的一些木雕的师傅传授了很多他们累积毕生的技巧。对，
啊，那是非常难得。
对，然后这一件跟又是回到三义去驻村，然后是我去了这种新传的一个驻村的经验之后，事隔了大概七八年吧，然后我又受到他们的邀请，又再回去那边。这次就像是一个表演的方式，去把我所学的，然后跟当地的一种石虎的概念去做结合。然后他这个驻村主要是为了跟当地的高中有所连结，让当地的高中生也可以理解木雕创作不同的面向。这件也是同一个时期完成的。
是，我看到你用了金箔的这个作品，就觉得多少有一点点宗教的感觉，不知道你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对我来说它只是一种工具，那它其实这个材质跟我使用雕刻刀，跟我使用铅笔去绘画，用不同的色彩去创作，它是一样的概念。就是我想传递什么讯息给观者，我就去找寻适合的工具，适合的材料。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你这个整个的雕塑的工作有一个工序的，那么我知道你也曾经拍了一些影片，我们可以把它放出来，但当然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看不见的，但是看我们 YouTube 频道的朋友呢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耀廷他怎么样做他这个木雕，但是当然也需要耀廷你在旁边解说。
没问题。我在做木雕的，就继承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我是受到中国以及日本的传统木雕的一种影响。那它其实这样的一种工序很追求所谓的打底，就是我的指导教授告诉我，如果你的底没有用品的话，其实整件作品就很不稳，它一直在那边晃来晃去，那你很难好好的去把这件作品做完，所以通常都会寻找一个平面作为一个基准，有这个基准以后再去开始创作。然后打完底以后，我开始会使用大型的链锯啊，或者是手锯等等这些锯子，快速的去把料取出来，然后接着使用雕刻刀去将清楚的轮廓刻出来。但是这个时候用的雕刻刀还会比较大吧，然后去大致的把轮廓取出来之后，开始使用比较小把的雕刻刀去做细修的部分，然后渐渐的把所有的细节以及轮廓变得更清晰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其实做大型的时候是很爽快的，可以大刀阔斧的去把整个形状找出来，从一块木料里面去探索出来。然后到细修的时候，它其实相对的会花更多的时间，因为我希望去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其实往往这种轮廓或者是表面有些许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对于整个观看或者是甚至是触碰的一个感觉都会截然不同。所以我在细修的过程中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细微的调整，就是希望可以找到 自己想要传递的那种感觉吧。对。
那么在细修的过程当中，当然如果有一点点错误可能比较容易修改，但是在你大刀阔斧的时候，如果做了一点不对的这个大刀阔斧的动作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其实这就是经验法则。其实大部分的刚开始接触雕刻的人，他最常出现的问题不是刻错，而是刻不进去。因为见到一块原木，其实对于没有立体概念的人而言，他往往会不知道如何下刀。而且比起像像我们使用泥塑啊，就是用泥土去捏一个形状，这是在雕塑里面称为加法。那刻木头或是刻石头，这是称为减法，就是从一块原料中去渐渐的削减出你要的形状这件事情。如果今天你的观念没有那么完整，也许你会不敢去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经验的累积，跟自己心里清楚你要什么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去掌控它的一种技巧。对。
那么看你把金箔贴上去是用非常非常小块的金箔？
也有用大块的，就是通常最大块的金箔能够买到的大概都是10×10公分，然后那种金箔会比较贵。我在刚开始在使用金箔的时候其实都很心痛，因为那样一片纯金的金箔应该要价就60元左右，60-70块。对，甚至有的比较好的牌子
要
到80。对，就是那接近就是可能是可以接近一餐的一个价格啦。我觉得那做一件比较大的作品的时候，其实需要的那个张数甚至是上100张的。对，那对我来说其实一开始是很大的负担，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金箔它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传递讯息的一个符号，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当我这个诉求需要去传递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成本都不是问题。
所以就是要投资在上边，然后把你的原来的理念可以呈现出来，必须要投资。
对。
所以在你做艺术作品的时候，只是不断的投资呢，还是要想一想你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觉得投资的多寡跟收获的，就是收入支出这部分，我觉得都不是艺术创作最先考量的事情。最先考量的
是，但是人是要吃饭的呀。
的确啊，但是自从我经济独立以来，我一直都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获得支持。而且实际上已经经过我经济独立接近5年了吧，但真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的自然。我每次需要钱的时候，就会有钱从不同的管道出现，让我继续能维持我所追求的目标，然后我所追求的创作的这种生活方式。对，
听起来有点神奇，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祈祷常常就会得到这样子的应许。所以呢，不管你是不是有宗教信仰，但是你这个态度呢，就让你好像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一样，在你需要的时候就能得到这种补充或者这种供给一样。
的确是没错。那需要去考虑到生存的方式，这是必然的。就是比如说没有钱我就买不起这些材料，或者是维持我继续创作要吃饱一口饭嘛。但是我真心的就是相信，我认为我在做对的事情，所以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走下去。
那么当然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你的父母是不是很赞同你走这条路呢？
非常赞同。其实我从小到大，从我小时候念美术班，到了后来大学念艺术相关科系，到我从事这个工作，我父母都一直认为 我做的事情其实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我得到了什么名利，不在于我赚了多少钱。他们认为我在做的事情是我在追求自我，追求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们非常支持。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第一个觉得你非常幸运，那么也觉得他们也很有眼光，因为放手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人，其实是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有好处的。
嗯，没错。
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耀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非常不熟悉的这个范围，就是艺术创作，并且是雕塑的艺术创作。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请他回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再多谈了。非常谢谢耀廷。
谢谢大家。
没有最后一句关于你艺术创作的理念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吗？还有二十秒钟。
我觉得大家要忠于自我，然后活在当下。对，
好的，这么年轻的人讲出这样的话来非常不简单，非常谢谢耀廷，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跟您说一声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